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布鲁塞尔发生连环爆炸，13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向古巴民众阐述美古关系。印度尼西亚强烈抗议中国侵犯其主权。昂山素季被任命为缅甸新政府内阁成员。中国警方被指非法剥夺公民财产和自由。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联社报道说，布鲁塞尔靠近欧盟总部大楼的一处地铁站内发生爆炸，有几个人受伤。地铁爆炸发生前一小时，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发生2起爆炸，至少1人受伤，多人丧生。机场的爆炸发生在离港候机大厅，大楼玻璃被震碎。目前爆炸上不知道原因。比利时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前有人开枪并用阿拉伯语叫喊。比利时弗拉芒公共广播电视台说，机场的爆炸导致至少13人丧生，35人受伤。机场所有进出航班已被取消，布鲁塞尔所有地铁站已经关闭。比利时当局将国家的恐怖威胁级别升至最高级。星期二的多起爆炸发生几天前，巴黎袭击事件的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被比利时警方逮捕。去年11月发生的巴黎袭击事件导致13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向古巴民众发表演讲，预计他重点阐述美国和古巴这两个冷战时期敌手之际的复杂历史，当前为双边关系正常化而做努力，以及对美古两国未来关系的展望。奥巴马发表演讲的地点是哈瓦那大剧院。白宫说，这次演讲将是奥巴马访问的要点。此外，奥巴马还将观看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坦帕湾光芒队同古巴国家棒球队的一场表演赛。奥巴马星期一称赞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关系的进展，同时承认双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继续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奥巴马说，他明确向卡斯特罗表示，美国会继续站出来为人权说话。不过，古巴的命运不会由美国或任何其他的国家决定，古巴的未来将由古巴人民决定。对于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哈瓦那演说，直接对古巴人民发表讲话，而且古巴政府说这次讲话在全国转播。对此，支持奥巴马对古巴进行访问的人士说，这是彻底改变格局的举动，而反对的人士则表示，什么都不会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的报道。
就在不久以前，美国总统向古巴人民讲话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将谈到让古巴人拥有更多自由，而这更是不可思议的。专家们说，奥巴马的演说以及他的古巴之行将向古巴人民传递希望的讯息，这个岛国正在进入新时期。
他会说，我带着尊敬访问古巴，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找不到共同点和正常关系。
奥巴马政府和支持美古复交的人士说，总统访问的目标是让这种关系变得不可逆转。
我认为就在5-6年之内，你会看到古巴能够全面上网，会看到古巴有真正全面混合型的经济。我们会处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坦率地讲，政治演变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奥巴马的政策也面临坚决的反对者，他们说白宫对古巴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却什么回报也没有得到。他们指出古巴的情况没有变化，压迫反而恶化了。
白衣女士每个星期日都在挨打，奥巴马总统的访问只能让古巴政权在全世界，在美国以及在那些可怜的被压迫的古巴人民面前获得合法性。那些古巴人民会说，现在谁还支持我们？
白宫争辩说，50多年来的敌对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不过，批评人士说，目前的转变并不会导向民主。
We're going to have right on our doorstep a situation.
我们的家门口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跟中国类似的共产党独裁、黑帮家族和法西斯式的政权控制着离我们边界只有90英里的岛国。如今，这样的局面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除非下届总统把奥巴马的政策逆转过来。
因此，批评人士希望共和党人能在11月拿下白宫。共和党参选人已誓言，如果入主白宫，将结束奥巴马的政策，而奥巴马政府正试图避免这样的结局发生。美国之音皮米恩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警告说，可能从星期二开始单方面对违反叙利亚停火协议者采取行动。结束敌对行动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已经实施了将近一个月。俄罗斯此前对美国表示不满，认为美国迟迟不肯与俄罗斯一道制定有关联合监督违反停火协议行为的规则。美俄两国在促使叙利亚敌对双方停火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说，他对美俄合作可能出现破裂感到担忧。德米斯图拉表示，停火以及增加人道救援工作基本都在维持，但他担心如果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没有进展，目前的状况将不能持久。联合国正在草拟一项叙利亚政治过渡基本方案，包括制定新宪法和举行选举。我们再看看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在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因海洋权和领土主权纷争而关系紧张之际，印度尼西亚星期一抗议他所说的中国海警船在靠近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一个地区侵入了印尼领海。印尼表示，印尼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试图扣押在纳土纳群岛海域非法捕鱼的一艘中国船只，但被中国海警船阻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尼方面拘留了中国的8名船员，但由于中国海警船的阻止，印尼没有能够扣押中国的船只。印尼外长就此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们要强烈抗议并提交包含下列信息的照会。首先，中国海警在经济专属区和领海内侵犯了印尼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在去年11月曾经表示，中方对纳土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没有异议。中国海警船这个周末的举动令印尼再度警觉起来。
中国海警对印尼的其他侵犯包括了侵犯印尼领海主权。印尼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做出澄清。我也在早些时候的会晤中强调，在良好的双边关系中必须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那艘中国拖网船是在传统的中国捕鱼区进行正常的活动，要求印尼释放中国渔民。 VOA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指称美韩试图推翻其领导人，便加强了展示武力的宣传攻势。中国则敦促朝鲜不要做违反安理会决议的举动，同时表示反对任何有可能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的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云与美国国务院制裁政策协调员弗里德星期一在韩国外交部举行高层会晤，商讨如何实施对朝鲜的新制裁。
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城稍后加入会谈，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以及加大对平壤的压力等等。与此同时，韩国军方称朝鲜星期一从咸兴市以北地区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4枚短程导弹，飞行约200公里之后坠入日本海，此举明显是在对抗美韩联合军演。此外，朝鲜国家电视台还播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朝鲜人民军登陆与反登陆演习的图像，包括东海舰队在内的朝鲜海陆空三军参加了这次演习。韩国媒体估计，这次演习是在上周四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关键决断结束时进行的，代号为遥鹰的美韩联合军演将持续到4月30号。在朝鲜发射短程导弹后，中国政府星期一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表示关注。
我们很关切当前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我们希望呢朝方不要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呢有关的各方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采取加剧对立和紧张的行为。
针对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和火箭发射，联合国安理会3月初投票通过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韩国3月8号宣布，对涉嫌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联的40个个人和30个实体实施制裁措施，并禁止180天内停靠过朝鲜港口的船只入境韩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3月15号签署行政令，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中国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任何国家进行单边制裁，并提出在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的情况下，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举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关于国防预算的听证会上，美国军防官员表示，美国的国防开支水平应该保障应对美国面临的众多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
Russia, China, Iran, and North Korea.
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继续投资军事力量来削弱我们的竞争力。他们还通过带有军事层面的竞争来推动他们的利益。这些行动还够不上传统意义的军事冲突，也不足以用传统的军事方式来回应。这些例子包括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中国在南中国海，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敌意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挑战反映了大国之间重返区域实力之争，一个是在欧洲，另一个是在亚太。他说
Where China is rising, which is fine.
中国正在崛起，这没问题，但是其行为咄咄逼人，这就有问题了。在亚太，我们正在向该地区重新平衡，以维持我们过去70年来都在维系的稳定，让很多国家在这个对美国未来最为重要的地区崛起和繁荣。
卡特部长说，这些挑战主导着美国国防计划和预算。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能够遏制我们的最发达的竞争者。我们必须拥有并展现这样的能力，那就是任何人要发动与我们的冲突，必定会后悔他们这样做。在我们的预算、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战备状态和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必须而且将要为应对一个高端的敌人做好准备。
国防部长卡特说
In this context, Russia and China
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是我们最紧迫的竞争者，他们都发展并继续推动军事体系，试图威胁我们在特定领域的优势。我们看到南中国海是这种情况，克里米亚、叙利亚也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正在开发一些武器和作战方式，试图在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出回应之前就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国防部在规划和预算中抬高了他们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看看和美国相关的消息。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的川普星期一对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讲话时称赞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并抨击伊朗核交易是灾难性的。川普说，我是政治上的新手，但在支持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上不是新人。 川普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讲话，美国总统参选人除一人以外，本周都在该会议上讲话。川普的讲话受到密切的关注，因为这名口无遮拦的纽约亿万富翁曾发表一些令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担忧的言论。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星期一也在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讲话。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有些言论助长了国内的伊斯兰恐惧症，把美国穆斯林置于聚光灯下。在有着美国最大穆斯林社区之一的伊利诺伊州，一些美国穆斯林站出来发声，希望澄清误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发自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报道。
赛义夫·马扎尔在芝加哥西北侧的穆斯林社区中心工作和祈祷，这是伊利诺伊州年代最久的清真寺之一。他并非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过有时还是有被排斥的感觉。
比如我去商店或餐馆，我得把头压低一点，免得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或者觉得他像个恐怖分子。
阿轰·卡米勒·穆夫提也深有体会，皮奥里亚伊斯兰基金会的成员也有这样的遭遇。
那些所谓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之类的言论，或者穆斯林庆祝911，穆斯林要放炸弹了等等。
芝加哥市议员约翰·阿里纳说，非穆斯林也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全国范围谈论宗教和种族问题时，有些话语方式的撕裂性是我关注政治以来最严重的。
目前的选举季节不断传出争议性的言论，最著名的是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川普，他呼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川普还说他会考虑关闭一些清真寺。
他说，如果清真寺是开放的，穆斯林没什么好隐藏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开放呢？这根本就不对，完全违反事实。
与其躲避仇恨，不如敞开大门。穆夫提在他的皮奥里亚基金会举办了一次跨宗教活动，名为“了解伊斯兰，了解和平”。活动吸引了很多人，主要是非穆斯林。
清真寺并非大门紧闭，谁也不欢迎，他们是非常开放的。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做的基本上就是祷告、打球、社交和享受开心的时光。
赛义夫·马扎尔说，芝加哥的穆斯林社区中心也是一座开放的清真寺，他希望那些来清真寺的人离开时带走的不仅仅是有关伊斯兰的知识。
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热爱美国，我们是美国的一部分，
而且是不断壮大的一部分。皮尤研究中心预计，如果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人口可能与基督徒人口数量相当。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被任命为当选总统无庭决的政府内阁成员。缅甸议会议长吴曼温凯丹星期二公布了任命内阁成员的名单，昂山素季名列其中。如果昂山素季出任外长，他必须放弃议员职位，并且不能继续担任全国民主联盟的主席。去年11月，昂山素季带领民盟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50多年来军方对议会的全部或部分的控制。按照缅甸宪法的规定，昂山素季由于其两个儿子是外国公民而不能担任总统。吴廷觉是昂山素季的多年密友，昂山素季曾经表示，他的权力将凌驾于总统之上。另一方面，德国总统高克率领庞大代表团从3月20号起访问中国。人权组织希望曾是前东德民主人士的高克能借此机会向中国领导人介绍亲身经历，包括关注维权律师和人士被关押以及酷刑在内的中国人权问题，并能促成疾病缠身的中国独立媒体人高瑜赴德国治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受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担任总统近四年的高克率一个60人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首次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而随行人员中包括新上任的德国人权专员考夫勒。据悉，高克除会晤中国领导人和参加官方活动外，还计划与中国的艺术家、大学生、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宗教人士交流。有西方媒体认为，这样的安排旨在了解中国公民社会，并借机谈及人权问题。据报道，出生于前东德的高克曾被视为标志性的反共人士，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投入大量精力揭露共产政权的罪恶。因此，西方媒体普遍关注高克这次访问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走多远。法新社称，德国总统可以不受政治和经济政治的牵制，与默克尔总理完全不同，不以促进双边经贸为主。有德国媒体表示，高克需要寻找一个微妙平衡，既不损害德中合作关系，又要忠于自己的信念。有报道称，习近平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高克与习近平第一次会面就谈到过中国人权问题，不过那是闭门会谈。此次外界都关注高克能否在中国公开谈到人权，尤其是星期二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时提到人权话题。国际特赦香港分会中国研究员潘家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特赦希望高克此次明确提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包括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以及酷刑问题。他说，
我们的一些信使也是要求他去提出像709以后一直来被抓的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我们也特别关注酷刑方面，特别提出德国总统在访问的时候也提出要中国停止所有酷刑的情况，包括刑事兵工方面的。
潘家伟还表示，国际特赦也对一些个案尤其关注，向因病获准监外执行的敢言独立媒体人高瑜要求复得就医一事，以及因在网上发表支持香港民主的言论而被当局拘捕并以煽颠罪起诉的女权人士苏昌兰。潘家伟说，
高瑜我们也都在关注当中，也都希望德国总统要重点提出关于他这个案件。另外一个女性的维权人士苏昌兰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就是她在2014年10月被抓之后到现在2016年3月份了，他的律师也很少机会能够见到他，他家人没办法见到，甚至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庭也是不清楚的。
71岁高龄的独立记者高瑜，2014年4月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遭刑拘，后被解救，同时被扣押的儿子，而被迫上央视认罪。去年4月17日被判7年，高瑜坚持无罪，提出上诉。同年10月24日被改判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获监外执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淋巴结及儿水不平衡等疾病的高瑜，出狱后因无医保和退休金，至今没有能力自费到医院治疗。目前，高瑜获得前往德国治疗的救助以及护照和签证，但几个月来就是无法得到官方的批准。高瑜代理律师曾对外表示，当局也没有拒绝，就是不做任何回应。高瑜的弟弟高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高克总统通过这次访问可以促成让高瑜复得就医一事。不过高卫表示，尽管外界都有这个期许，但他不乐观。
我们也就听说了，来说是不是可以见，我说我们可能见不到。
德国驻华大使馆有联系你们吗？
没有，没联系。反正基本上我这儿没有联系，听说要联系，我说可能不行，见不掉。
都有这个希望，说借着这次，
对对，
借这次机会，没准能把去德国看病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我觉得挺难的，反正差不多，挺难的。上回那个默克尔来也没解决。
据网上消息，在不久前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瑜在两名警察全程陪同下离开北京，被旅游到云南大理。高瑜在大理偶遇老朋友维权人士王力宏等人，照片显示高瑜头发全白，虽面带微笑，但比起被抓捕前明显消瘦和憔悴。高卫表示，两会闭幕后，高瑜已经返回北京，外出去大理让他心情愉快了许多。据外媒报道，高瑜的律师曾表示，高瑜几个月前获释时，当局曾承诺将负担他的退休和医疗等费用，但至今没有兑现。此外，按照中国相关法规，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期间，当事人未经监管当局批准不得离开居住地，但是如果能得到当局的批准，出国并非不可以。此前已有过服刑人员保外就医期间获批出国的先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甘肃人马哈比经历20年讨要无果之后，终于得到了200万国家赔偿，但他坚持称自己想要的不是钱，而是当年被广州警方扣押的20斤黄金。在物权法已经实施了9年的中国社会，完璧难以归赵的事件仍屡见不鲜。事实上，不仅被扣押的物品讨要艰难，被无罪扣押或失踪的公民状况更是糟糕。曾因爱卫卫案受牵连被失踪83天的记者文涛撰文，将这种感受形容为特别随机的不安全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玉的报道。
广州白云机场公安局3月18日表态，给予马哈比2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赔偿。此案起因于20年前，甘肃人马哈比携自产毛巾41万克前往广东加工，共加工出黄金金条50条，共计9350克。他在返回甘肃途中，经白云机场安检时，被机场公安局以涉嫌走私黄金罪收容审查数10天，并查扣全部黄金。此后，他的家属交10万保释金将他取保候审，但涉案黄金仍处于扣押状态。此后20余年，马哈比多次讨要黄金无果，当地警方称黄金已被变卖。他于去年11月向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今年2月，该公安局决定赔偿马哈比88万元，约等于按黄金被没收时候的市价换算的钱数。马哈比认为黄金20年来涨价数倍，对赔偿决定不满意。后该公安局决定除88万元以外，再赔偿马哈比112万元的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共计200万元。但是马哈比对最终赔偿仍表不满，认为应归还等量黄金。同样对判决不满的还有一些中国网民，他们认为应向当地公安局追责，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国家赔偿。马哈比的经历不是个案，2007年物权法出台以后，单是被媒体曝光的相关案例就有不少。北京人孙建龙去年申请国家赔偿，因他收藏的2幅名画26年前被珠海警方以涉嫌走私文物扣押，后查清孙建龙无罪后将其释放，但是警方称画作已经遗失，不予归还。上海收藏家杨绍荣收藏的200余件文物也被静安区工商局扣押超过30年，他多次向警方提出归还申请，但都因材料不符合要求被拒。中国民间组织民生观察室负责人刘飞跃谈到，公民财产权是最基本人权，虽然中国当局近年不断声称人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这些案例的发生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他说，
其实这样的没什么政治性的这样一些的案件啊，这样方面的这个人权，看来就是面对这个公权力的时候，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或者说肆意被这个公权力这个践踏，这实际上就说明反映中国一个人权的这样一个现状啊，说明这个中国人权没得到有效的这个尊重，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法治啊没得到有效的这个 也是为得到一些尊重吧。啊，
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年3月13日推出电视专题片《人权卫士的人权记录》，揭露美国人权阴暗面，并指责其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这部专题片被认为是中国当局向美英等12国联合人权声明的反击。北京律师陈建刚认为，某些政府机关的行为等同于暴力抢夺，这与中国的政权源自枪杆子不无关系。他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暴力机关仍然保留着用枪杆来抢夺的这个传统，到甚至到任何一个和公权力相关的部门都有这些，只不过不像那个警察这样明显而已。
他还谈到，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是对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践踏，与此相比，对公民财产的掠夺还算是小巫见大巫。2015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最近在北京机场被失踪的媒体人贾佳也得到了国际的关注。贾佳是香港市民，他3月15日从北京前往香港时，在北京机场失踪，至今已5天时间。他的律师燕欣3月20日确认，他已接到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机场分局的通知，贾佳确系被警方带走。外界估计，他的失踪或与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有关。香港泛民主团体社会民主连线3月19日下午从西区警署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交代下落。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发出紧急呼吁，关注失踪的中国媒体人贾佳，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公开信3月4日登载于网站无界新闻，现已删除。据博文社报道，公开信事件后，无界新闻有4人已多日没有现身公司，包括无界新闻执行总裁欧阳洪亮、执行主编黄志杰以及无界的技术和安全2人。陈建刚律师说，不管是公民财产被强行没收，还是人身自由被突然剥夺，都是源于现行体制下的权力得不到制衡。他说，
权力法案当中啊，有那么一条，只要是权力没有制衡，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没有宪法，没有宪法那就不是法治的社会，不是法治的国家。权力没有制衡，那么权力按照孟德斯鸠的那说法，是一定会滥权，会滥用这种权力，会滥用对于平民百姓生杀予夺的这种权力，以至于造成无数的悲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星期6在北京会见全球最大社交媒体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引起舆论关注。但分析人士认为，从刘云山会见扎克伯格时所发表的言论当中，看不出中国网管将对脸书或者国际通用的其他社交媒体或门户网站解禁的迹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执掌中共宣传大权的刘云山会见了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的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刘云山向后者表示，中国互联网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治理之路，并希望脸书与中国互联网企业加强交流，分享经验。扎克伯格则回应道，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他愿意与中国增进了解，共同推动互联网的发展。扎克伯格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试图敲开中国的互联网大门，让中国将近7亿网民都有机会成为脸书的用户。在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周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仅从刘云山对扎克伯格发表的一番话中，看不到中国会对脸书网开一面的迹象。
我觉得没有，因为他这个讲的几点吧，第一点是讲这个四项原则，然后5点啊、观点，五个要点，这都是这个对中国的特色。 然后主要是讲的中国这个如何管理互联网，如何治理互联网。那么基本上他谈到第二点呢，就说希望这个脸书能够经常和这个中国的业界联系啊，增进互相了解啊这些。但是这里头丝毫没有看出来，就说要让脸书进来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两点都是讲，第一，中国的互联网有中国的自己的特色。那么第二点讲的是这个，也就是说脸书要了解中国，增进和中国业界的联系等等，这些都没有讲到。我从这个谈话里头没有看到任何说是可以开放这个脸书进入中国的这个任何的信息。
记者在观察新浪头条、央视新闻等微博热门信息发布平台后发现，许多中国网民对脸书进入大陆市场表示期待，并不约而同地将此举同中国的互联网开放联系起来。但也有部分网民表示，已经习惯微博、微信等国内信息获取平台，对脸书并不感兴趣。周冰指出，围在防火城墙内的中国互联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这种封闭状态严重妨碍着国际交流和中国的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发展。
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局域网，它和这整个世界基本上是不连通的，它偶尔有些连通，但是都是不是在主流的这个，比如说大的这个 IT 平台上，比如说 Google 啊、Facebook 啊、Twitter 啊，像这些都是啊，还有这个 YouTube 很重要的 ，YouTube 上面有海量的教育的和这个实物操作的信息，像这些呢都和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呢不相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的局域网，并不是世界互联网的一个部分。
今年二月中，中国出台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分析人士认为，这部新法规对希望进入中国的外国互联网企业设置了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日前开始实施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为当局收紧网络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入股的审查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新规涉及面太广，在扼杀数字领域的创新特质的同时，任何专制性的强制执行都会对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新兴产业的前景非常不利。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在典型的中国方式里，监管部门在如何实施这些法规方面有许多的考虑。他说，我认为他们到头来会使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阿特金森接着说，新的管理规定非常笼统，任何跟数字内容相关的产业都将受到影响。其中，中国的手机游戏行业现在就将受到中国审查人员的监管。手机游戏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去年的产值估计有80亿美元。游戏专家、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郭文奇说，中国还没有要求手机游戏的运营商在每一项产品发布之前都要拿到批准文号，这里存在灰色地带。他说，我认为新宣布的规定会堵住手机游戏的漏洞。但是熟悉中国游戏业知识产权案例的朱俊超律师说，中国有关当局没有追踪个别的企业，而是可能对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或者谷歌公司的 Google Play 商店等数字发行平台施加影响，因为数字发行平台对放在网上的所有产品有最终的控制权。据报道，谷歌的 Google Play 计划今年打入中国市场。对于审查和网络攻击的担忧，迫使谷歌2011年退出中国市场，因此中国市场没有 Google Play 商店。不过这并没有挡住手机游戏市场的发展。除了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光独立的安卓应用商店就有200多家。朱俊超说，苹果应用商店在游戏业有巨大的影响。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平台经营游戏，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控制权。他说，我相信政府肯定会设法得到控制权。朱律师接着说，在如何管理流量方面，我认为政府将跟苹果的应用店磋商。朱俊超说，依照规定， 苹果应用商店应该被要求申请营业执照，尽管有人认为属于苹果公司的这个发行平台不在网络发行服务商的类别里。苹果应用商店应该属于提供音像娱乐服务的跨界运营商，依照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曾承诺不进行限制。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将面临类似的间接控制，以管控不受当局喜欢的网上言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最近对国营媒体说，新的管理规定不涵盖自媒体，也就是在互联网发表观点的个人、组织和企业。但是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现在将必须要拿到营业执照。尽管有官方的说明，朱律师表示仍然存在当局将控制延伸到自媒体的余地。他说，我认为不能排除新规将来可能适用于自媒体的可能性，因为其中的条款没有明确的排除自媒体。总之，新规缺乏明确性，为当局今后的执法创造了模棱两可的解释空间。这让许多外国公司担心，这些公司基本被禁止在获得中国的批准之前发行网上内容。如果他们打算这样做的话，延迟获得批准将严重的伤害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目前由脸书公司拥有的三星公司 Oculus Rift 或者是索尼PlayStation VR 等虚拟现实系统运营商，据报道推迟了产品在中国的发行。由于新规现在可能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施加严厉的阻力，上述运营商采取了等等看的态度。阿特金森说，除了贸易壁垒，如果新规对控制收得太紧，会伤害网上创新，这会违背中国政府推动创新的努力。他说，这项政策反映出共产党内在的矛盾，既希望维持控制，同时创新的确意味着放松控制，让百花齐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两名美国参议员，一名是共和党人罗布·波特曼，另外一名是民主党人克里斯·莫菲，共同推动了一项法案，目的是抗击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兹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法案称为《反制外国宣传与虚假信息法》，发起人说，这是为了改善美国对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反制，并帮助其他国家人民不受操纵。波特曼参议员在华盛顿研究机构亚特兰大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抗击他所说的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破坏稳定的海外宣传和虚假信息。
这些国家花了大笔的钱，用于先进的广播和数字媒体能力，有针对性的运动，资助外国政治运动以及其他努力，来影响关键的受众和群体。
他说，美国国会出资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自由电台的开支规模，与克里姆林宫资助的卫星电视频道今日俄罗斯和中国政府的中央电视台相比，如同小巫见大巫。波特曼还说，有必要对美国反宣传努力进行结构调整。
让人吃惊的是，目前没有一个单一的美国政府的局属或部委负责在国家级别制定、整合和协调包含整个政府的战略来反制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
莫菲参议员看法相同。
我们议案的简单建议就是有一个伞状战略，把所有发挥作用的不同机构都聚集在一起，好让我们有一个具有协调性的战略。
推动全球变革的非营利组织 IREX 的负责人克里斯丁·洛德对与会者说，这部法案的一个关键特色是建议把资源拨给当地草根组织来反制政府宣传。
美国政府在这些辩论中并不总是最可信的声音，所以我们必须投资于那些在辩论中有可信性的人。
拟议中的法案将设立一个新的信息分析与回应中心，以协调美国政府的所有反宣传努力。美国之音卡兹，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和香港相关的消息。对香港学生的教育要包括更正面看待中国大陆的内容的建议， 在香港引起了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前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立泰最近表示，香港学校教给学生的内容对中国大陆有偏见。现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范徐立泰在接受中国官方新华社采访时说，香港学生只了解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缺陷，但对其成就知之甚少。范徐立泰在上个星期的中国全国人代会上说，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不够了解。范徐立泰的话受到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的批评，他说香港在北京的代表应当更充分地反映香港人的担忧。
But they should have a more accurate grasp of what's happening here.
刘慧卿说，这些代表应当更精确地把握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在去北京的时候更精确地向中央政府反映。刘慧卿提到香港最近发生的一些抗议事件。2012年，一本名为《中国模式》的小册子提出了改革香港教育制度的计划，激起大规模抗议。小册子赞美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批评多党制。小册子里包含了中国领导人的照片，并说中国共产党进步、无私、团结。成千上万香港人，其中包括青少年学生示威，抗议这个对香港教育进行改革的建议。民主活动人士郑宇硕表示，那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当局就是要推动激发香港青年人爱国主义的教育课程。
I do believe that the education sector,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郑宇硕说，我相信教育界小学和中学现在是清北京统一战线所看重的焦点，他们一直要求推行更体现爱国主义的教育项目。香港教育局上个月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要求香港学生能认能读简体字，以便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加大跟大陆和外国学生的沟通。香港使用正体汉字，中国大陆使用简体汉字。香港教育局的这一文件招致批评和抗议。教育局随后表示，他无意以简体字取代正体字。上个月，香港旺角发生暴力骚乱，一些抗议示威者说，他们抗议香港传统文化受到侵蚀。香港社会主义行动主席邓美金说，香港年轻人强烈反对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增加。
They teach students how to, like appreciate the Chinese.
他说，他们以一种非常偏执的方式教育香港学生要赞同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年轻人才真的恨中国。他们不是恨中国本身，而是恨中国的政权，因为我们想要民主的权利。本星期，在2011年创办学民思潮的亲民主的活动人士黄之锋宣布其团体解散。学民思潮在2012年抗议香港教改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锋计划下个月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并呼吁香港在2047年独立。中国和英国1997年达成的归还香港主权协议2047年到期。
中国总理李克强称，中国有很多政策工具防范经济硬着陆。他星期一表示，中国有很多可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工具，并且愿意和市场加强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克强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时做出这番表示的。拉加德到中国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今年二月，中国出口额下跌20%，加剧了对于中国可能比预期更快的拖缓世界经济的担忧。李克强对拉加德说，中国不赞成世界上发生货币战，不会人为的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他表示，中国会继续进行货币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强调，中国很多大型商业银行都是国有股份为主，中国政府的负债率，特别是中央财政负债率比较低，居民储蓄率比较高，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支持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央行也有很多工具防范金融风险。中国有能力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李克强承诺，中国政府重视做好同市场的沟通，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建议，愿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释放更多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有利于稳定与增长的信号。今年是中国最新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拉加德说，他很关注中国的第13个五年计划和相关改革。拉加德说，预计在中国经济重大转型时期会出现波动，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相对放缓，更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又要实行急需的经济结构改革，中国政府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世界银行3月9号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放缓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不过中国并不同意这一说法。3月初，李克强在人代会上表示，是衰退的全球经济影响了中国。李克强说，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贡献者，而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硬着陆。李克强说，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在6.5%和7%之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3月19号在北京开幕，为期3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波兰将在一年的时间把地方上仍然保留的一些同共产党有关的街道名字改名。乌克兰继续去共产主义化。乌克兰境内最大的列宁像最近被推倒，一大批以共产党人命名的城市和乡村也被改名。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议会最近对审议中的禁止共产主义宣传法进行了修改。波兰各地的基层当局必须在一年内取消公共场所同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命名，涉及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个人、组织、事件和日期，以及代表共产主义的各种象征或是宣传。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在东欧国家中拥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波兰是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之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接下来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都能看到波兰社会执着地同共产党势力斗争。但即使如此，仍然还有不少共产主义的痕迹没有完全根除。伊赫洛夫说，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是个邪恶的东西，如果你说波兰曾经被苏联共产党占领，苏共扶持的傀儡政权曾经统治了波兰几十年，但为什么具有共产党象征意义的那些过去的街道和地方名字至今仍然保留了下来？虽然波兰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活动，但是根据位于华沙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的调查统计，波兰地方上的街道、桥梁、广场等仍然有大约1300个到1500个命名同共产主义有关。波兰民族记忆学院是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根据当时的议会立法所成立的专门调查共产党统治时代政治迫害的机构。禁止共产主义宣传法提到，街道等地重新命名的工作应该由基层地方政府负责，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事协调和监督。波兰境内目前还有大约100尊苏联红军的塑像，如何处理这些塑像，波兰议会也计划专门立法。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每拆除一尊苏军塑像，都会遇到俄罗斯的激烈反弹。俄罗斯认为苏联红军是解放者，这些国家在亵渎二战历史。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把纳粹和共产主义以及希特勒德国和苏联的占领等同。波兰社会的许多人认为1944年到1989年的共产党统治象征着集权专制和政治迫害，以及波兰丧失主权。波兰有关学术机构计划今年秋季推出一大批有关共产党在上个世纪40年代迫害民众的研究资料， 包括对乌克兰刚公开的一些档案以及原有的一些俄罗斯历史资料的最新研究成果。波兰还计划组建西伯利亚纪念馆，来纪念那些当年曾经遭受流放发配的同胞。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和高加索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众在苏共统治时代曾有被流放的悲惨遭遇。波兰人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多次也被大批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当年被流放的人数迄今为止仍然无法详细统计，大约从数十万人到100多万人不等。与此同时，波兰的邻国乌克兰继续加紧清除共产主义影响的活动。乌克兰境内最高的列宁塑像几天前被推倒，这尊近20米高的列宁塑像位于南部的扎巴罗热市。2年前乌克兰开始大规模推倒列宁像活动后，当地的共产党人士为了保存列宁像，为列宁像披盖上了乌克兰的传统民族服装。乌克兰议会几天前再次下令把全国150多个乡村和居民点重新命名，中部以共产党领袖奥尔中尼启泽命名的奥尔中尼启泽市现在恢复了原名波克罗夫市，以共产党秘密警察吉尔任斯基命名的东部的吉尔任斯克市去年恢复了原名托列茨克市。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是历史潮流和大趋势。伊赫洛夫说，在这之前格鲁吉亚也进行了清污工作，现在轮到了乌克兰。这个活动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乌克兰展示他想完全彻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在2年前的基辅广场示威前，共产党的遗产、苏联的影子还是随处可见。乌克兰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法去年春季开始实施，迄今为止大批的街道和广场等地已经被重新命名。同俄罗斯一样，过去乌克兰的各城市的市中心都有列宁大街，但现在许多列宁大街被改名为天堂百人大街，纪念2年前基辅独立广场民众示威中的牺牲者。首都基辅2年前推翻亚努科维奇的民众示威中，有数十名示威者被枪手射杀，这些遇难的示威者被乌克兰社会视为民族英雄，把他们称作天堂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